接下来19页后面这一段呢，是韩老举一个其实耳熟能详的比喻，很好懂了啊、哦。不过我是觉得比喻还是要把它合到教理上，自己要能够去贴近原来唯识论的教理是怎么说明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准备要入到种子说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他这一段的比喻是怎么说的啊。这段比喻我就不再太花时间去解释了。请看到19页倒数26行。谢师兄呢在他的表解的第14页啊，其实也画得很好，你们可以对照看一下。三河大帝的假名说是由内心所分别的境啊，这个内心其实指的就是第六意识。这个境呢，就是原名言为境啊，可说不是心外实有的物。然而，这三河大帝的假名一定要有一个所依的实物吧？而这所依的实物呢，又不是内心所分别而有的，这岂不就是外境吗？这种说法还是以外人的角度来质疑啊。那么进一步他就说了，那在唯识学的论点当中，有没有说出什么道理来决定唯识遮止不许有外境的说法呢？那么须知，三河大帝所依的实物，其实说穿了只是色身香味触种种的对象啊。那么外人通常会把这个对象还是认以为离世的实有性，这种种对象虽然是这个字要圈起来，好像是在我们的心意识之外分明显现可得的，却是这两个字要画起来，可是实际上呢却是怎么样呢？随着有情的事，把有情的事画起来，那就是我们的所依的六根升起的六识。根的作用功能是什么？六识缘尽就现什么相？它不是离根识而有的外境，它是依着根识的差别，功能差别而有的境界。虽然它比起假名真实多了，可是它还是根识，不离根识的状态，对不对？离开根识，我们根本无以认识他的实相。依的根识，我们就必须接受根识对他的鉴别。外人会以为他离世实有，可是唯识还是依这个主张，对，他是随处所有无而有无的，不是随心有无的。你不能空中有一条龙，他就无端端空中就现一条龙出来，不会是这样子的。你画一个牛在墙壁上，你那个墙壁上的牛就可以挤牛奶喝吗？当然过去的大德啊有这样的公案，呵呵，那是定果色所现的，我们就不要去想啊、哦。依我们的散心凡夫指的是这个法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都还是不离有情的事功能差别而有的。假名可以很实在的说它是假，可是假名所依的实物，其实只是依着根识的功能差别而有的，不是离心有的。我们人类所能够觉知、所能够受用的境界，在其他种类的有情不必也不能觉知或者是能受用。其他种类有情所能够觉知、所能够受用的境界，在我们而言呢，又未必能够觉知能受用。世间现见的草鸟兽虫鱼，与我们人类觉知不同受用不同的实力很多了，我们不必列举，对不对？人自大最爱讲的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可是狗有骨头可以啃的时候，它绝对不会去吃屎嘛，是这样子。显然它的根识也一样会有挑啊，挑口味啊，对不对？挑口味啊。好，那我们也不必用人类的感官知觉认以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若是这色身香味触种种的对象真的是心外的境界，那么为什么会随着根识的功能差别而会有不同的差别呢？不是应该大家都同见 一物吗？不是我爱吃的大家都爱吃吗？不是我能消化的大家都能够消化吗？像过去呢，大家从那个化学的科分表当中就以为我们人呢是碳氢氮 的一种生物机制，硫啊，硫磺的硫，那个硫基的物质，它也会有生命的现象，可是对我们来讲都是毒。所以我们人类就会主观的推定，在硫磺井的喷口啊，不可能有生命现象。可是呢，大概在三十四十年前，已经有微生物学家发现了、温泉的喷口有鱼虾，那个鱼虾长得我们平常的鱼虾不一样，可是它只要离开那个硫磺孔啊，它就无法生活了。我们过去一直以为硫磺基对氮基的这个生命体是毒，可是那个生命是怎么存在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因为没有办法去解析它的基因型，我们现在基因型的知识只能够解决以氮为基生物基啊，生物基的这个生命现象，对于以硫磺为生命基的生物现象，我们没根本一点解析的能力，只能够用那个显微镜看到它有，对吧？因为它自己会动嘛，不是人家抽这个线动的嘛。所以你看，我们知识之有限性，对不对？切莫知道，真的是这样。科学知识越丰富，我们就越知道自己是有限的。它不是心外的实有，而是随事而有的。那么既然随事不同而有差别，那么环事不能够离开心意识而有的外境。所以假名是意识的分别，那可以说是假。且五事的现见现量，虽然它不带名言，我们说它为实有，可是它还是离不开根识的功能差别，离不开根识的功能差别。他就举了个比方，比如无人戴着红色的眼镜，那外物皆成红色；若戴着黄色的眼镜，外物变成黄色。红黄的颜色虽然好像是在外分明显现，然却是你所戴的眼镜决定的，对不对？却不是决定在外的，而是我们所戴的眼镜改变的颜色，这些在外的颜色就跟着改变了。所以根识的功能差别改变了，我们所见的五层境界也跟着改变的特性。正如眼镜一样，随着事有而种种对象就会有差别，随着眼镜有种种的颜色，所以唯识的道理由此来讲，决定还是遮止，不许心外有实有的境界。好，我们再继续看后面一段，这一段也不是太难，也是一个节浅的。前面说色身香味触的种种对象都是实物，都不是内心所分别而有的，那现在为什么又说随着事的功能差别而有差别呢？他还是节浅起了一个问题，他就自己问自己答了。须知前所说的内心是专指第六意识，把它画起来。所以原名为净的心是第六意识，原色身香味触的心，它也名字为心，它就叫做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所以第六意识所缘的假名原本是无，但由分别变现事有，所以我们说这是分别变，对不对？那么所以说假名是由第六意识名字为内心的分别而有的，到这边画个斜线。而底下呢所说的色身香味处，我们名字为实物，因为它不带假名，于是呢它就不同于第六意识所缘的假名。由此可以知道，色身香味处不为属于第六意识所缘的境，所以说它不是内心所分别而有的。但是后就是但是，这色身香味触，我们所说的随事不同，这个事呢，不是指第六事啊，这个事是指第八事夸胡起来，与及前五事而言的。第八事以及前五事所缘的境，我们称它为性境现量，也是不带名言的境界。而说穿了，比较容易懂的方法，它就是能生功能差别，也就是种子的相。种子其实也是不可知相的啦，它的相只是我这么说的啦，它就是种子的功能差别。我们回到刚才的回忆， 明言当他被第一个人安利的时候呢，那个人一定取一组依他喜之性的变化条件，对不对？可是那个变化条件有没有到现在来？没有。我们纵使说蒋公、孙文、国父这个名字曾经有那个人，他曾经存活了六十几年，对不对？我们就是有过吧，那有过也不过是随着他的寿量分别而分别而有，对不对？等他灭了往生了，这个假名就只有假名的存在，对不对？可是除了假名之外，我们可以随着对他的文献，对这个假名而生出很多的异观察，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他有三种东西，一组是假名原本所取的相，而这个相常住吗？我们知道他不常住，对不对？可是当时安立那个假名为相的时候呢，那个条件已经不住了，对不对？他无间变化了，对不对？说是有说是无，其实都不能中嘛，而这个假名却不变了。这个假名说给张三，张三有张三的异观察，说给李四，李四有李四的异观察，是不是这样子？随人各解，随人各解。好，我听到人家跟我讲过一个名，我名就随着自己的意解生出自己的观察，这个观察我又去推断，我自己去取自己的相，我就取，比如说我讲妈妈，我第一个发明妈妈的人，他是举指他的妈妈为妈妈，后来他就把普遍能生养的那个父母生性，那个母性那个部分称他为母亲，对不对？而这个母亲呢，被我用，我就来指我的母亲。所以呢，我从别人名言的安利所取的那个相，那个相无助啊，变化变异啊，分别变异，一直不断转变，对不对？而这个名听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呢，我就有自己的异观察，异观察又去取我自己的相，对不对？而我所取的相是不是也是生灭变异？就这样，重重无尽，原名为尽，一直到无所有当中真义为有，六俱义，各位一起熟记下来的东西。可是这边分作两类，一类是带名言的，那是第六意识的圆镜；一类是不带名言的，是第八识跟第五识的性境贤量，也是不带名言的所谓的种子的功能差别。可是奥秘就在种子的差别了。那这里呢，他完全没有讲到，只是讲简单的，马上底下就讲业种的功能差别。那这里讲的不详细，所以我就撇开21页。所以我们下一次呢，从谢学长的第15个讲表开始，大概下礼拜了。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白板上所讲的东西。白板上所讲的东西，仍然出自于我认为学唯识呢，你一定要去读的一部《成唯识论》。《成唯识论》的卷二讲种子的所缘跟形象特别详细啊，所以我特别标明它出处是卷二。可是卷二里面的版本不一样就不一样啊。那如果你用的是这个版本的话呢，是在79页、78、79、80。这一段啊，这一段，那你去找一下，都会看得见。我白板上所举的文，通通出自于论本文，啊，这边是在讨论形象跟所缘。当然了，他前面的这一段呢，都在主要讨论一熟能变，也就是阿赖耶识的形象跟阿赖耶识的所缘。其实说穿了，前六识的形象跟前六识的所缘都是谁给的？都是第八阿赖耶识种子的能生功能差别的因能变跟果能变。所以我先解释一下因能变跟果能变。唯识学讲四变有很多讲法，刚才我们所讲的是因缘变跟分别变，对不对？第六意识所缘的假名是什么变？分别变，较大声嘛，有自信，唔当惊惊，好不好？讲咧唔对都唔对，至少我知影唔对，改就对啊嘛，对唔对吼？是不是这样子？第六意识的缘际是什么？分别变。第八识跟第五识的缘际是什么？因缘变。分别变的说它是假，因缘变说它为实有。假是取向名言的安利，对不对？它是很显然的虚妄分别啦。那么说它为实有的是什么东西呢？它仍然是离不开种子的能生功能差别，也就是根识的功能， 对不对？你根基的功能是什么条件，你所见的五尘境界就是什么样子的相。所以我们所谓的识因缘变所现的相，仍然不是离心一事有的，是吧？我们现在理解到这里了。好，这里是讲因缘变跟分别变，现在又给各位另外一个变的概念，是因能变跟果能变，这个又有它的重要性。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因缘变，那么不，什么叫因能变，什么叫果能变。现在我们的造业是因能变还是果能变？我们现在正在六根门头造的业，往内熏的事，这是因能变还是果能变？哎，有概念。比如说我现在一念贪，对不对？哎呀，我就长了恶鬼道的种子。我一念嗔，我就培养了地狱道的种子。我一念五戒，我就长了人道的种子。我一念十善，我就长了六欲天的种子，懂意思吗？我修了根本定，我有了四禅，我有了八定，我就有了上二界的种子性，懂意思吗？这一生业报尽了，我会往哪里去？就看你哪一种业种子的力量比较强嘛，懂意思吗？所以此生要不要修学啊？要啊！你喜欢去哪里，你就栽培那一道的种子嘛，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啊。如果你深信因果的话，修行就是必要的，这还不是圣道啊，这还是增上生的观念。你如果真的深信哪一道的种子是什么样子栽培的，你就想往那里去，你就往那里栽培，是吧？可是你成不成就就看缘起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好，直到你对于侠满难得，你会有尊重想、恭敬想，对不对？你把自己当病人，然后对法当药物，修行当疗程，一日不断无间断的加行下去，然后时时刻刻痛念无常，无间因中的加行，你的修所成会有功能。纵使没有成就，你一定熏成就你的因能变的种子性，而这个种子性它栽培了未来你根生契机的可能。所以你看我怎么写的，我这边就写什么名言等流习气。为什么叫等流？因为一熟是分段生死。为什么叫等流？是你活着的时候，活着的时候所栽培的种子就叫等流。等流什么？就是无间相续，对不对？你这段时间越去思维什么，那一种思维升起的机会就大。你思维善，你这段时间就很善，你一念忧郁就越想越黑暗，对不对？所以你的心就越往善就越善，往恶就越来越恶。恶到什么地步？恶向胆边生的时候呢，跟你讲啊，你学过多少年的佛法，一时半刻会一下子完全没有功用。所以你那四缘转心如果不修得有力量，对不对？你只要一句话，修行都已经三十几年了，你要功归一篑嘛，是这样的，划不来嘛，划不来嘛，对不对？已经打造好金身了，就拿个粪去破它，划得来吗？就划不来嘛。你功德过患，一转念四念处一想，对不对？都辛苦啊，可是那样的辛苦啊无有止境啊，现在修行的辛苦啊有尽期啊，可以期待的啊，可以期待的。圣伯嗲嗲的满载啊，马也可以知道自己怎么选择。所以修行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嘛，是一个正见的问题嘛。所以身心因果重不重要？重要。而智慧栽培在正观缘起上面，你用对的缘起，你生出来的力量不一样。所以要你产生这种光明想正念成就，是不是很重要？所以不能够只是理解教理而已，教理不是理论，教理是为了要成就止观的，止观是要让你心住在上面而有力量，而那个力量可以防护烦恼不生。如果你不去做到这一件事情的话，烦恼经常来骚扰你，就不晓得什么时候会退。真的，你不要碰到冤亲债主，你不要碰到你四大不平等，你不要碰到猛烈因缘袭击现前，那个下来的时候就跟天暗，你挡都挡不住一样， 所以一定强调这个事情。那所以呢，这叫等流习气。等流习气怎么都是那概念法。老师讲，为什么我们修止观，第一个要学习不要随顺概念法，要随观真实法。真实法什么？只是蕴处界的生灭存在，发起蕴处界的生灭随观之，而不断的去体会生灭随观的蕴处界上面，只是无常苦无我的存在。常作如是观，你心就可以防护烦恼不生，因为没有升起烦恼的可能性，有烦恼都只是想象，所以你就不随妄想，心就经常做无常随观、苦随观、无我随观，意念本愿，当作何为？安住当下，安住当下，一下子有情绪，一甩不见了，为什么？你那个正念能够防护你的心，心推动深夜雨夜，妄才随转，心就不随妄转。快一点成就啊！我该给各位讲的正念已经都讲过了，对不对？现在只是一直不断的反复证明而已，对不对？修三摩地的加行定资粮也跟各位讲过了。纵使你今天耳后不再来上课了，你真的去信这半年来我所教的东西，长治加行够用了。剩下的问题还是劝你们住戒修止观，只是这样而已，对不对？你再读多少经论加分而已，对不对？聪明的孩子先及格，对不对？先 pass 再说嘛，先拿到那个 pass 嘛，对不对？没加分嘛，把他再来嘛，对不对？你就在一题上，那一题你很喜欢，做完了不过二十分而已嘛，对不对？花那么多时间去解决二十分干什么？对不对？那考试会考试的人就是这样考试的嘛，对不对？好，回到这边，它就是一堆的概念法，可是概念法有两种啊，善跟恶的，对不对？所以修止观一向还是善恶分别先，对不对？断恶修善，那是时间到，对不对？不要去随顺恶业串习，多去随顺善业串习。善恶分别是第一件事儿，那就是熏。熏习如果停不下来，改不掉，那你至少熏善多一点嘛，少熏恶多一点嘛。这就是住戒之为什么必要。过去宣祖啊，道宣律祖告诉我们，五年学戒啊，才能够听经闻法。先学规矩，规矩上路了，服务业也修得差不多了。像老人家15岁就出家了，他也是，他大概是因为在自己的经验，他15岁出家嘛，20岁受具足戒，所以他耳后就定个规矩，五年学戒，是依据他的生命经验来的。我是觉得有这个道理，有这个道理。可是我看到现代人没有他的善根呢、啊，如果你不学一点教理的话，哈，嘿，那个戒住不住，住不下来。做不下来还是很难的，可是这种东西呢，就是名言等流熏习的种子，以这个为因缘力。所以呢，我们说啊，什么是善根？善根就是你的思想嘛，你常想什么事儿，你的根就在哪里住嘛，对不对？你经常想那个胡说八道的事儿，对不对？五欲六尘的事儿，你心当然是往五欲六尘三界上走嘛。不要讲三界太高估了，都往欲界上走嘛，其实往下三道上走嘛，对不对？所以完全都是我们的意业流转的品质跟内容决定嘛。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了、啊。你看起来很专业，什么名言等流讯息种子，说穿了就是你的想法。你经常在哪个想法上串习？因为想法会驱动深夜雨夜，你就经常会去做什么事儿，那个事呢就会让你的种子爆进的时候有力量。这么简单，佛法的依止就这么简单，共世间。共善法，共世间善法，这样子假立。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呢，等流的熏习就会往内转变，请注意它这边用转变呢、啊，不是无声声的变出来，是转变。转变其实并没有去破坏你的种子，没有，是新熏一个种子。比如你去熏修学上二界定的种子，对不对？你预计的种子就越来没有力量。为什么？它有拮抗的力量，就像我们今天，我没办法去杀我们的坏细胞，我们就增加什么免疫功能， 免疫功能增加了之后呢，它会去学习我们的坏细胞，然后呢长出克制它的细胞。怎么克制？很简单啊，比如说你们看到啊，比如说如果这个坏细胞长这个样子，它就长出个细胞这样子，把它的活性点塞住，就像我靠这两个鼻孔呼吸，对不对？我就拿两个指头，塞住，嘴巴也不能动，嘴巴塞布条，两个指头这样塞住，你就没呼吸了嘛，一样的道理嘛。你的免疫功能细胞就去模拟我们的坏的细胞，就把它包覆起来，把它所有的活性点通通包覆起来，它就不能再生了。就不能再生了，就这样。他没有真的是杀他，他完全满足他。等他完全满足满了，他就不能生了，对吧？我们为什么会生生不息呢？不满足故，对不对？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所以不断的去串习故，就这样。所以修行只不过是增长你的免疫功能而已，免疫功能而已，啊。让你这个无漏道的种子不断的长，或者是善业的种子不断的有力量，不断有力量，于是它就转变我的种子跟根生，同时也转变我们会去耗耗什么气世间。很简单嘛，你看我们现在身体是不是很习惯吃中国的食物，对不对？你去吃久了日本的那种生冷的食物，去欧洲，哎呀，欧洲一个餐厅，我第一次去意大利吃饭，开玩笑，八点开始上第一道菜，最后一道菜十二点上出来，吃到我人都会花爷呢，对不对？从来没有那样吃饭的。然后后来去马来西亚，曾经在马来西亚去出租很多年，哎呀，开玩笑，他们也是这样搞，也是这样搞。所以你看啊，一地风水养一地人，对不对？哎呀，那个习气啊、个性啊、脾气啊、情绪啊，包括他的意见，都长到那个样子。都自然而然接受那样子的生命形态是正常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身体就很不舒服那个状态，所以根生跟气界能够独立而转吗？很显然的不行。虽然好像自己的主观可以决定，可是那么的不自在，那么的不自在。所以我们把这种不自在称为转变。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在栽培未来的生命状态。所以你要看你的未来啊，看你现在当生做者是，而你过去是什么状态，当生受者是。不，这佛法需要前世因果吗？需要三世因果这样观吗？我不需要神通，我可以看过去，可以看未来，为什么？名言等流熏习种子相故，有此相可以看过去，可以看未来，有此观察身心因果正观缘起。好好的把握此生暇满，痛念无常，栽培无漏善根，对不对？经常每天如此做功课，增上我们的善根福德的种子，让你不退转于道。你所修的每天的定课，以及我们的正思维的法义，才会有力量。这就是因能变，懂吗？所以不要说转变好像是无中生有，不是。它改变它的内容，我们无时无刻都不是过去的那一刻的我啊，对不对？你多念一次心经了，你就多对所谓的五蕴皆空多一次信解力，这个信解力改变你的生命品质，就是这样，不断的用这种随观改变我们的阿赖耶识的内容跟力量。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已经不能叫做廖成林了，对不对？廖成林不过就是我被生出来报户口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状态。我那个时候的状态不只是外形已经转变很多了，内涵也转变很多了。你问起二十年前认识我的人，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在脸书上不敢认我啊。这奇怪，你怎么满纸荒唐言都讲那些我看不懂的东西呢？这是用同一个假名跟认识，他们以为本来应该同一个我吗？对不对？这是无我的意思，无我并不是这个我生命的不存在，佛法没有讲那么奇怪的话语，因为我从来没有常一性，不变异，你说它是什么就一定能什么样子的存在，虽然是不自在，可是我可以改变它嘛？怎么改变？因能变嘛？你给它什么名言概念嘛？它就改变生命品质嘛？ 生命品质虽然对未来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决定，可是有影响力嘛，对不对？就是讲，这就是因能变。我们现在随逐这个五蕴四大的色身，我们就在随着我们的随转业改变它的生命品质，这就是因能变。我们现在的果报是什么？现在果报是果能变来的嘛？于是它怎么定义？赖耶就是阿赖耶自体分生的时候，什么时候生？我们取胎的时候，我们爱取有润生死的事去取胎的时候，取一个父精母血的和合依托事，那个结论来，那个胎生的那个胎的细胞，刚刚精血和合的时候，你事就来依托，那个时候就自体分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它就往内慢慢去异化我们的细胞，开始生出一个有根身，而这个根身呢，也就决定你会受用哪一类的气世界，对不对？我从前非常简单嘛，如果你的先天的基因不良，你就是黄疸，对不对？你肝胆功能就异常嘛，对不对？如果你天生就是色盲，你这个色身出胎以后，你所能够分别于光的颜色就只是灰阶，对不对？灰色的色阶而已，就是这样啊。所以气世间你会看成什么样子，就是你在异化有根身的细胞的时候，它建立的功能差别是什么？这个功能差别就只能够原功能差别相应的所缘，懂吗？你的形象功能是什么？它就只能够原什么样子的所缘，它就只能够跟哪一种的所缘相应而生出它的形象，同样的道理，懂吗？都是你在细胞慢慢异化的过程当中，而后你长大以后，你生在湖南四川，你就吃惯辣的；你生在南方，你就吃惯米饭。对不对？你生在东北就懂得啃大葱，就是这样嘛。这慢慢你就开始身体异化成接受那个气世间长养你四大平等的一种惯性，那个惯性又回到明年等流熏习种子的因缘力，懂意思吗？那个我们叫做异熟生，对不对？因缘变是异熟生的，生异熟是自体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呢，你这个世的执受就是你的过去的业识，就一直不断去主导改变你细胞的转变，所以它也是变，对不对？本来父亲母血只给你几两材料，对不对？你就开始自己做工厂，对不对？开始往外去摄取你爱的材料，爱的四大，往内就开始修整异化你的内细胞的所依止，这也是变嘛。你如果懂一点生物科学，你完全可以体会这个意思嘛。它不是无中生有说这里有一条龙它就变出来，它不是这种变嘛。它也不是拿几个积木去变的，它是一个生命的 evolution， 它是一个代谢的过程，它是一个生灭变异的过程。所以名色分别的所依体，它只是一个生命的随转的现象。而生命的现象就只是无常法性、苦法性、无我法性的所依所缘而已。常作如是观，烦恼无由生起。你的理性够用，就知道烦恼全体都只是争议为有的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对不对？何必随妄而转？你应该依愿而行，依行来满愿，栽培无漏善根才对。这就是你内心的盘算，这个盘算就是无漏道的名言等流熏习种子业，懂意思吗？而这个业就在随转你的因能变，因能变等过去业转的势力灭尽的那一时，随着这个业的愿力，业的后势力，你就去润生死，取一个新的依托色，是不是这样子？你用够用的世间知识就可以让你相信佛法，而佛法又给你转变生命的工程以及一套技术还有道理的说明。 我现在只是在说服你们起信，我无法替你们修行，你们信根增加有多少，你们自己回家就不会辜负你们的阿赖耶识有多少。你们每天对得起阿赖耶识有几分呢？刚刚讲对不对？这就是因能变跟果能变吗？对不对？你讲了几分道理有啥用呢？我都不见得有什么用啊，我懂你们道理，讲的大概比你们流利多了，是这样子。可是我如果不修行，一样是个混蛋，一样是个生死凡夫嘛。所以你要恭敬的不是我这个人，这个五蕴色身，连金刚经的释迦牟尼佛都跟弟子讲，你不要去看我的若住若卧，你把这个住卧等色身当作是我，你看错了我了。就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要观修啊，法身啊，四谛成法，涅槃成性的那个身啊，那才是高贵庄严的生命状态。你经常去思维他，你心中就有个向往的典范，他就可以去修正你错误的身与意业，是不是这样子？你不建立这个典范，请问你怎么依止呢？你还是依止你的习气嘛？这习气给你好东西吗？他都在对不起你而已嘛。他给你办点好的情绪跟想法吗？完全没有嘛，完全没有嘛，多么不自在的他，对不对？说那种他叫无我，你甘愿吗？对不对？何必给他有半点幻想？不必，不必。你修净土法门的人，要厌离是这种厌离，这种执着，这种执着一点都不可爱，不可爱，对不对？所以总之，他 can be anything， 可是实际上他在世间法里面叫基因吗？叫做能量吗？叫做夸克吗？叫做 whatever， 对不对？它 could be anything， 只要它可以作为一个 factor 影响生命的存在状态，对不对？它的众多差别的状态通通称为种子。所以种子不是一颗一颗的，种子是一种表现在六根相续的力量。而且很好玩的事情是，你只要念改变，念相应的改变，业就会转变。因为业是不自在的，业是无自信的，业不会自己主张我要造什么业，不会，业是随想生的，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讲啊，受想行是事相应，受想行是造业的体。可是如果没有事的种子跟它相应的话，他不会自己想怎么做，他想怎么受就怎么受，想怎么想就怎么想，想怎么行相续他就给自己相续。所以佛法就说业心本空啊，因为业不自主的，业不自主的。虽然我无我，我的力量很微小，可是我的力量很有力量啊，因为念相应啊，念相应啊，你的事的种子啊，你栽培什么种子啊，它可以改变你的受想行啊，受想是往内熏的事就不一样了。所以掌握什么？掌握唯识，就是要你修唯识观的意思。唯识观不是叫你只是迷信，只有事，一切法都不存在，不是这样。不是叫你这样迷信的。因为你如果心不能够摄心专注一缘，你无以为业，因为你管不住，你多头马车你管不住嘛，对不对？摄心在一个事体上，你能够管得住，而且事又有三个业。你管住他的意业的相续就好了，以正念相续，认识在道，对不对？又有定又有慧，以定慧立庄严，你可以栽培无漏道的种子。所以整个这个理论你可以不必信，因为理论谁讲一套都可以，可是这套理论它有方法让你修止观。所以任何宗的理论都不只是教理，教理随着宗的止观的方法差别，它就不能比较。可是当代的主流佛学都在比较名言，为什么不好好的按照名言，各个宗派的名言去教各种名言善巧的止观？你要比较多少版本才愿意开始学习啊？对不对？可贵的佛法在这儿。 哦，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而这边就分为形象跟所缘。我再讲个大白话，所缘就是我们以为的东西。而所缘的结果是什么？所缘的结果就是无意。讲穿了，你看共盖盖贼，对不对？所缘的文字特别多，讲出来只有两个字：无意，没有真实意，只有执而已。完全是无所有当中真意为有的形象，形象也给你两个答案：为是，是什么？了别，了别就是一种功能差别而已。所以形象的真实就是为是，为是就是种子六义、熏习四义等等的种子的功能差别的形象，只有这个。说穿了，为是到最后，整个为是的中间到最后，就只是种子的能生功能差别。而所缘呢，无意。但是虽然无意，讲的还特别多，因为他明明我们认为有的，我要说之为无，我当然要讲道理吧，对不对？就是这样啊。于是呢，我们就随顺外在呢，说有外境有内境，外境也随顺世间说，外境是什么？外境就是有处所，因为随处所有无嘛。这里有一个佛像，我就说这里有佛像；这里有个杯子，就说这个杯子，是不是？那好像有真实，对不对？这个处所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气世间，而所谓的这个气世间的处所呢，是诸有情所依处。我们依止于这个空气，对不对？没有这个空气，我们生命没办法存续。我们依止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依止的食物，我们还有自己对食物的偏好，我们依止这个身体，都好像有宛然客观的物体物理的存在，对不对？好，这些姑且广义的都叫所依处。这种所依呢，叫做生灭的所依。生灭的所依皆无自性，因为它都是变坏法。如果你太爱恋这个生灭的变坏法为我们的生命的所依，我们生命只有苦，对不对？它的下场只有生死。所以呢，虽说是外境是处所，处所是气世间，气世间我们被一切有情当作所依处，这个所依处是所依，可是暂时的所依，它就像客栈一样，它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是如来，是真如啊，所以我们要认如来做家啊，不要认五蕴做家。五蕴是一期一期的客栈，对不对？你可以把客栈的好处回来布置你的家，对不对？可是你绝对不能够把客栈当作家啊，这样子认贼作父是不好的。可是更要说的是内境，内境呢，其实就是执受两个字。执受是什么呢？执受就是我们的种子升起现行的功能，它就是执受种子、执受根生、执受气界。这边主要讲执受两种，哪两种？种子跟根生。种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相、名、分别，这个合起来给个名称、标签，叫做有漏。这边的种子特别指的是有漏的习气种子，有漏习气种子在无法里面呢，就是相、名跟分别。有上礼拜三课的人大概就很熟悉了啊。那你说我们的真如跟正智该不该有种子？真如它是无为法，不属于种子。正智它是属于有为的道地，它有种子，它有种子。可这个种子呢，不离开相面分别啊。以后我们再来看啊，这是种子，种子特别指有漏，执受的只有执受有漏。而有根生呢，有根生又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诸色根，这边请注意，就是我们前五世的净色根，特指我们前五世的净色根。那有很多唯识家都说净色根是神经系统，你们也大概听过我的意见了，我绝对不赞成的，因为神经系统死都带不走，对不对？啊，死都带不走。好，这是净色根，所以净色根是种子的能生功能差别，我还是要这样说，啊，是四大种子的功能差别，它不是我们所谓的神经系统。还有根依处，根依处就是五蕴生， 对不对？你看眼根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浮尘根啊，我们的眼球是不是一直在身体上面，耳朵啊，鼻子，嘴巴，还有全身的皮肤，对不对？是不是包裹成一个根身呢？所以根一处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啊，五蕴四大的色身。而所谓的诸色根是指我们能够生四的净色根，净色根其实指的是我们能生色的功能差别，就是四大种子。好，此二哪二呢？种子根有根生，都是世所执受。而这个世是指什么世呢？阿赖耶识，是阿赖耶识所执受的。因为阿赖耶识执受种子根根生故，所以种子根根生呢就有生命。只要世不执受种子根生，种子根根生就坏了。比如头发如果继续长在你的头皮上，你的头皮整个的生命功能是正常的，它就会一直不断的长。可是你把那个头发一根拔掉，那一根拔掉以后，那根头发不会再长，对不对？啊，但是圣人的舍利子就不然，对不对？它已经都灭亡了，然后呢，舍利还可以长，啊，那是不一样的现象。所以阿赖耶识呢，就会直受一种特别的生命境界，让它有功能相续。我们会把这种功能相续呢当作是自体分，为什么呢？跟自己的存在呢同安为故。这个功能相续生命就有，功能不相续生命就断，断是在这个现象上断，是执受不去执受那个对象，那个对象就不会出现生命。好，所以外境是处，内境是执受，对不对？结论很重要，内境的执受有两种，外境气势间简称为处，俱是所缘，通通是所缘。谁的所缘？注明一下，是阿赖耶识的所缘。同样道理，它也是前五识的所缘，也是第六意识所安立名言的所依止识。所以呢，我们要讲到所缘，一定要讲执受与处。执受是种子根生，处是讲处所，所以阿赖耶识所变就变三种东西：根生、气界跟种子。所以根生、气界跟种子是阿赖耶识的三种相分，三种所缘。这三种都是阿赖耶识的所缘，阿赖耶识所缘的相分也同时就是第五识、前五识啊。但是前五识不见种子啊。种子只能够给第六意识想想，只是概念法想想想哦，我们有种子，我现在解释有种子的功能，你们也有第六意识，因为你的前五识看不到种子，说看不到也不完全对，对不对？你用矿石摄影法，你会看到花开的差别，对不对？你会看到，哎呀，这个功能会生灭变异，那个你就可以推知，用第六意识去推知那个生灭变异的像背后的那个功能就是什么。阿赖耶识的生命作用，对不对？执受与处。可是阿赖耶识虽然以执受跟处为所缘，可是陈维圣人说啊，不可知执受处了，执受跟处都不可知，是自己的了别功能也不可知，因为不知故，所以叫无明。可是无明呢，却有形相续，这叫无明形。生命从此开始，我们在不知缘起的情况底下，依止于执受与处，了别万物，往内熏视，因能变自体分生死的时候呢，又变出我们现前的根生跟气界，对不对？那是果能变，有慢慢串起来，好，慢慢讲，慢慢，好，让你们速读《成为圣论》。这个时候啊，当阿赖耶识把执受与处当作他的所缘的时候呢，他就有所缘做缘，对不对？所以阿赖耶识就能够升起现行。阿赖耶识依止这个因缘力故呢，自体生的时候呢，往内就变种子跟根生，往外就变气世界，当作前五识的所缘。而前五识同行的第六意识又安立名言，而六意识水准的时候就造业，造业的时候就在那个意识体上呢往内 因能变熏成就了一堆油肉种，油肉种就一直不断的横随逐我们的易熟身，等易熟身爆尽之后，爱取润生时取三油依托为业，变另外一期的根生气界的生命，听好不？这个过程就是爱非爱的缘起，等流相续是受用缘起，依着前六识去熏内事，懂吗？而随时随地总生现先举的那个功能，就叫做自信分别。流转称为爱非爱分别，造业熏事叫做受用分别，那个就是色大圣人所讲的三种分别心。所以我们的生命不管是怎么样子的相续，都离不开种子能生功能差别的了别性，以了别性做自体，以明年有种种差别。好，我是讲快了，你们听懂就听，我只是把它串起来。所以以这样子的变现呢，即以这个所变为自所缘，而前六世的形象啊，就依止于这种所缘，当作它升起的四个条件之一，我们称为所缘缘。所以呢，所缘是八世所变，前六世的形象就依着八世所变的所缘，当作生世的条件而有的六世的形象。所以当六世转的时候，其实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在生？能取在转，你能取的所取已经是第八世所变，第八世所变的横转如瀑流，无有定色可得，懂意思吗？而这一念六世的形象心呢，根本也横无住时，刹那不住，刹那不住的心怎么去取刹那生灭的相？唯有执着分别妄想而已嘛，是这样子。全体的佛法用这样子的假说，用教理去存在，而教理只是帮助你如此作意思维，引发你心建立一个正念，以这个正念随观一切生命的无常苦无我，又不做断灭想，常做如是观。你如果是发菩提心的行者，你就可以升起六度行，六度就往内生法身功德的业种子，不断，就这样，整个佛法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离开无漏道名言所成就的止观，佛法有什么东西？难道就一堆道理而已吗？不快快的常做如是思维，不用这样子如理作意，引发你的正念无漏道的种子，成就功能力，我们根本没有用，根本没有用。所以呢，左边有两个表，一个表是混蛋，对不对？一个表是有机会的人，对不对？混蛋怎么想的呢？这申处凡又怎么想的呢？就是只有离世所缘尽者，他把所缘当作什么？外境，对不对？外境不做所缘，外境做所缘，唯识论也称它为殊所缘缘。什么叫殊所缘？被你推论出来的。我们的七所缘其实是什么？其实要知道它只是相分，是世所变的相分。很多人学唯识学了半天了，就阿赖耶识的种子抛到外面去变成战河大地，我气笑。我就问他啊，玉山要几个种子生？啊，须弥山要几个？我就气笑的，瞎啷你讲了没有？对不对？你想一颗一颗的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合合堆积成一个设法啊？哇哩嘞！完全不懂唯识无义的中见，没有去修止观的，通通用想的，想半天在这里一定先触礁，想不下去，想不下去。所以这边这就做个表，让你们去区别一下，你们现在的正念是怎么成就的？是左边还是右边？你们现在认为我们的所缘是什么？对不对？好，第二个形象，外人以为 形象。哎呀，唯识学，唯识学，相分是我变的。我说 K 笑，相分是生四的条件之一，对不对？见分的了别性才是你四的功能。所以四的功能并不是缘尽，四的功能就是生四本身。见地不一样，不一样。而什么是我们所依止的那个事儿？我们假说啊，相分跟见分同依止于五蕴，那个阿赖耶识的所之一是我们的事儿。而外人呢？外人就以为见分是，所以他就把唯识当作见分的功能啊。哎呀，这一念了别性就是我的识字体，不是，那是识的作用而已。这个识的作用如果离开了相分所缘的差别，它没有那个功能，所以我们见分的功能离开相分是没有作用的。所以有一个相分见分同所依的根，那个是识的功能，那是种子啊，那是种子能生功能的差别性啊，是种子相续的留住相，而那个相呢，无相可得，无相可得，密意啊，要仔细看啊。同样两个人读一部《成唯识论》啊，读了半天啊，很多人都读成左边那个了，学唯识啊，学成有唯识啊，唯识是空性的唯识，缘起无我的唯识啊，你懂右边才是对的啊。那还有呢，讲相应，我们是同一根是不错，可是呢，缘是相似，缘不是真的所缘，没有那个所缘，所缘是各自各自跟功能所变的嘛。你的功能变得像相分，跟我功能变得相分是一样的吗？对不对？我们的根也不过是同所名的，同一个名根的。我们要依眼根生眼识，我也要依眼根生眼识，我不可能依耳根生眼识，不会。所以这叫同所依，依的还不是同一个根，是同一种功能性质的根。可是你的缘境跟我的缘境就是相似而已，不能说是一样。大家同见一境，同见一物，各个事相显现，而都以为同一个假名，这才是唯识所说的意思。可是外人呢，却把所缘跟一根都讲成相同，对不对？我们同源一物啊，同一个类似的根，所以生出类似的事，不对。一根也是同名而已，原相呢相似，唯有用假名约定成熟，彼此沟通而已，彼此沟通而已。只有假名相同，所依所缘只能说相似，而实在一不一样，差别有多大，没人知，没人知。好，时钟已经跟我在比圈圈了，我不能再讲下去了。好，今天就先姑且到这儿啊。那你们这个自己去看，那出现在《成唯识论》卷二啊，你们自己去好好的玩味一下啊。